任俊，字伯达，是河南中牟县人。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关东地区都受到震动。中牟县令杨元忧愁恐惧，想要弃官逃跑。任俊劝杨元说，董卓首先作乱，天下没有不对他侧目而视的，然而还没有人首先发难，不是没有这个心，而是形势不允许罢了。您如果能率先倡议，一定会有响应的人。杨元问，那该怎么办？任俊说，现在关东有十多个县，能当兵的人不少于一万，如果暂时代理河南尹的职务，集中使用他们，没有办不成的事。杨元听从了他的计策，任命任俊为主簿。任俊就为杨元上表，请求代理河南尹的事务，让各县坚守，于是发兵。恰好太祖曹操在关东起兵，进入中牟地界，众人不知该跟从谁，只有任俊和同郡人张奋商议，率领全郡归附太祖。任俊又另外收拢宗族宾客以及家兵几百人，愿意跟随太祖。太祖非常高兴，上表任命任俊为骑都尉，并把堂妹嫁给他，对他非常亲近信任。太祖每次出征，任俊常常留守，负责供应军需。当时年城饥荒旱灾，军粮不足，羽林间颍川人早知建议实行屯田，太祖任命任俊为典农中郎将，招募百姓在许下屯田，收获粮食百万斛，各郡国都设置田官，几年之内各地都有积蓄，粮仓都装满了。官渡之战中，太祖让任俊主管军器和粮食运输，贼寇多次抢劫截断粮道，于是任俊让1000辆车组成一部，分十路并进，摆成双重阵势来保卫，贼寇不敢靠近。军队和国家的富足起源于早知，而完成于任俊。太祖因为任俊功劳高，于是上表封他为都亭侯，食邑300户，升任长水校尉。任俊宽厚有气量，通晓事理，每次有所建议，太祖大多认为很好。在饥荒的时候，他收养抚恤朋友和亲戚中的孤儿遗老，接济贫困的人，以诚信道义被人称道。建安九年去世，太祖流泪很久。儿子任先继承爵位。任先去世，没有儿子，封国被废除。文帝追祭功臣，赐任俊谥号为成侯，又让任俊的次子任览为关内侯。苏泽，字文师，是扶风郡武功县人。年轻时以学问品行闻名，被举荐为孝廉、茂才、功府征召，他都不去就任。从家中被征召出任酒泉太守，转任安定、武都太守，所到之处都有威名。太祖征讨张鲁，经过苏泽的郡，见到苏泽后很喜欢他，让他担任军队向导。张鲁被击败后，苏泽安抚下汴等地的敌人，打通河西通道，转任京城太守。当时正值战乱之后，官吏百姓流散，饥饿贫困，户口减少，苏泽非常认真地安抚他们，对外招抚羌人、胡人，得到他们的牛羊用来供养贫困老人。他和百姓分粮而食，10天半月之内，流亡百姓都回来了，得到几千家。于是申明禁令，有违犯的就处死，听从教导的一定奖赏。他亲自教导百姓耕种，当年获得大丰收，因此归附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李悦在陇西反叛，苏泽率领羌胡军队包围李悦，李悦立刻请求投降。太祖去世，西平的屈衍反叛，自称护羌校尉，苏泽率兵讨伐他，屈衍害怕，请求投降。文帝因为苏泽的功劳，加封他为护羌校尉，赐爵关内侯。后来屈衍又勾结邻郡作乱，张掖人张进扣留了太守杜通，酒泉人黄华不接受太守心机，张进、黄华都自称太守来响应屈衍。又有武威的3种胡人一起抢劫，道路断绝。武威太守冠秋兴向苏泽告急，当时雍州、凉州的豪强都驱赶羌胡跟随张进等人，郡中人都认为张进不可抵挡。另外将军郝昭、魏平此前各自驻守京城，也接到诏令不得西渡。苏泽就召见郡中主要官吏和郝昭等人，与羌人首领商议说，现在贼寇虽然声势浩大，但都是心境联合，有的还是被胁迫跟从的，未必同心。我们找准机会进攻他们，好人和坏人必定分离，分离后就会归附我们，我们增加力量，而他们减少，既得到增加兵员的实际好处，又有士气倍增的声势，率领他们进攻讨伐，一定能打败贼寇。 如果等待大军到来，旷日持久，好人没有归宿，必定与坏人联合，好人坏人一旦联合，就难以突然分离。虽然有诏命，但违背他而合乎权宜，可以自行决断。于是郝昭等人听从了他，就发兵救援武威，降服了那三种胡人，和冠秋兴一起在张掖进攻张晋。屈衍听说后，率领步兵骑兵3000人来迎接苏泽，表面说来帮助官军，实际上想作乱。苏泽诱骗他相见，趁机斩杀了他，把他的首级在军中示众，他的党羽都散逃了。苏泽于是和各路军队包围张掖，攻破城池，斩杀张晋及其党羽，其余人都投降了。屈衍军队失败，黄华害怕，交出被扣留的人请求投降，河西平定。苏泽于是返回京城，晋封都亭侯，食邑300户，被征召为侍中，和董昭同僚。董昭曾枕着苏泽的膝盖睡觉，苏泽把他推下去，说苏泽的膝盖不是谄媚小人的枕头。当初苏泽和临淄侯曹植听说魏氏取代汉朝，都穿上丧服悲痛哭泣，文帝听说曹植这样，却没有听说苏泽这样。文帝在洛阳曾从容地说，我顺应天命接受禅让，却听说有哭泣的人，这是为什么？苏泽以为是在问自己，胡须全都张开，要直言辩论。侍中复训掐了苏泽一下说，不是说您，于是才停止。文帝问苏泽说，先前攻破酒泉、张掖，西域派使者来，敦煌线上直径1寸的大珍珠，能不能再买一些得到呢？苏泽回答说，如果陛下叫画治理中原，恩德留步沙漠，那么不用寻求自然会来，如果寻求才得到，那就不值得贵重了。文帝沉默不语。后来苏泽跟随文帝打猎，木桩和围网被拔掉，鹿跑掉，文帝大怒，坐在胡床上拔出刀，把所有管事的官吏都抓起来，要杀掉他们。苏泽叩头说，我听说古代圣明的君王不因为禽兽而伤害人，现在陛下正要兴盛唐尧的教化，却因为打猎游戏要杀死众多官吏，于臣认为不可以，我敢以死请求。文帝说，你是正直的臣子。于是赦免了所有人，但苏泽也因此被忌惮。皇初4年被降职为东平相，还没到任，在路上病逝，谥号刚侯，儿子苏仪继承爵位。苏仪去世没有儿子，弟弟苏瑜继承封爵。苏瑜在咸熙年间担任尚书。杜基，字伯侯，是京兆杜陵人。小时候父亲去世，继母虐待他，他却以孝顺闻名。20岁时担任郡公曹，代理正县县令。县里关押的囚犯有几百人，杜基亲自到监狱裁定他们罪行的轻重，全部判决遣散。虽然不完全恰当，但郡中人都对他年纪轻轻却有远大抱负感到惊奇，被举荐为孝廉，任命为汉中府丞。正逢天下大乱，于是弃官客居荆州，建安年间才回来。荀彧把他推荐给太祖，太祖任命杜基为司空司职，升任护羌校尉，持节兼任西平太守。太祖平定河北后，高干在滨州反叛，当时河东太守王毅被征召，河东人魏固、范先表面上以请求留下王毅为名，内心却和高干勾结。太祖对荀彧说，关西诸将依仗险要和战马，征讨他们必定作乱。张胜在瑶山、渑池之间侵扰，向南勾结刘表、魏固等人利用他，我担心他们危害很深。河东郡依山带河，四面邻郡多有变乱，是当今天下的要害之地。你为我推举像萧何、寇恂那样的人去镇守。荀彧说，杜基就是这样的人，于是追授杜基为河东太守。魏固等人派兵几千人截断陕县渡口，杜基到了无法渡河。太祖派夏侯惇讨伐他们，还没到。有人对杜基说，应该等大军到来。杜基说，河东有3万户人家，不是都想作乱。现在大军逼迫太极，想做好事的人没有领头人，必定害怕而听从魏固。魏固等人势力专横，必定拼死作战。讨伐他们如果不能取胜，四邻都会响应，天下的变乱就不会停止。讨伐他们如果取胜，又残害了一郡的百姓。况且魏固等人还没有公开抗拒王命，表面上以请求救太守为名，一定不会加害新太守。我单人独车直接前往， 出其不意。魏故为人计谋多，但缺乏决断，必定会假意接纳我。我能在郡中住上一个月，用计谋牵制住他，就足够了。于是从小路从窦京渡河。范先想杀掉杜基来威吓众人，并且观察杜基的去留，在门下斩杀主簿以下30多人，杜基举动自如。于是魏故说，杀了他没有好处，只会有恶名。况且控制他的权力在我手里。于是尊奉杜基。杜基对魏故、范先说，魏、范两位是河东的望族，我只是依靠你们成事罢了。但君臣有固定的名分，成败与共，大事应当共同商议。让魏故担任都督，代理郡城事务，兼领公曹。将校吏兵3000多人都由范先统领。魏故等人很高兴，虽然表面侍奉杜基，但并不在意。魏故想大举征兵，杜基担心，劝魏故说，要想做非常之事，不能动摇人心。现在大举征兵，众人必定惊扰，不如慢慢拿钱来招募士兵。魏故认为对，听从了他，于是用钱财来征调。几十天才定下来，将领们贪图应募的人多，而实际派兵很少。杜基又去劝于魏故等人说，人情顾念家庭，各位将领和院吏可以分别让他们回去休息，有紧急情况再召集他们也不难。魏故等人不愿违背众人心意，又听从了他。于是好人都在外面，暗中成为杜基的援助，坏人分散，各自回家，这样他们的力量就分散了。恰逢白旗军攻打东原，高干进入霍泽，上党各县杀死长吏，红农郡扣留了郡守，魏故等人秘密调兵还没到达。杜基知道各县归附自己，于是出城只带几十个骑兵到张辟去据守，官吏百姓大多举城帮助杜基，不过几十天得到4000多人。魏故等人和高干、张胜一起攻打杜基，攻不下便掠夺各县，一无所获。恰逢大军到来，高干、张胜失败，魏故等人被处死，其余党羽都被赦免，让他们恢复产业。当时天下各郡县都残破不堪，河东最先平定，损耗较少。杜基治理河东，崇尚宽厚仁惠，对百姓无为而治。百姓曾经有诉讼，有人来告状，杜基亲自接见，为他们陈述大意，让他们回去仔细思考，如果还有想法再来官府。乡里的父老互相责备说，有这样的太守怎么能不听从他的教诲。从此很少再有诉讼。他颁布命令给所属各县，举荐孝子、贞父、顺孙，免除他们的徭役，随时慰问勉励他们，逐步教导百姓蓄养母牛、草马，下到鸡猪狗都有规定，百姓勤于农耕，家家丰衣足食。杜基于是说，百姓富足了，不能不教育。于是在东岳修整兵器，讲习武艺，又开办学校，亲自拿着经书教授，郡中受他教化。韩遂、马超反叛时，弘农、冯异很多县役都响应他们。河东虽然和贼寇接壤，但百姓没有一心。太祖西征到达蒲坂，和贼寇隔渭水驻军，军粮全部依靠河东供应。等到贼寇被击败，剩余的粮食还有20多万斛。太祖下令说，河东太守杜基就是孔子所说的禹，我对他没有批评了，增加俸禄为2000石。太祖征讨汉中，派5000人运输，运粮的人自己互相勉励说，人总有一死，不能辜负我们的太守。最终没有一个人逃亡，他得人心到了这种地步。魏国建立后，任命杜基为尚书。事情平定后，又下令说，从前萧何安定关中，寇寻平定河内，你有他们的功劳，本打算授给你纳言的职务，但考虑河东是我的古宫郡，是富足的地方，足以控制天下，所以暂且烦劳你卧病镇守他。杜基在河东16年，治理成绩常常是天下最好的。文帝即王位，赐杜基爵位关内侯，征召为尚书。等到文帝登基，晋封丰乐亭侯，10邑100户兼任司隶校尉。文帝征讨东吴，任命杜基为尚书仆射，统管留守事务。后来文帝前往许昌，杜基仍然留守。他受命建造御用的楼船，在洮河试船时遭遇大风沉没，文帝为他流泪，下诏说，从前民勤于值守而死于水中，即勤于白骨而死于山上， 已故尚书仆射杜基在孟津世传，以致沉默，这是忠诚到了极点。我非常哀怜他，追赠太仆，谥号代侯，儿子杜庶继承爵位。杜庶字务伯，太和年间担任散骑黄门侍郎。杜庶真诚质朴，不修饰自己，年轻时没有名声，等到在朝廷任职，不结交党员，专心为公。每当政事有得失，常常引用纲纪法度来正言劝谏，于是侍中辛毗等人很器重他。当时公卿以下大臣商议制度的增减，杜庶认为古代的刺史奉行宣誓六条诏书，以清静无为为名，威风著称，现在可以不让刺史统领军队，以便专心于民政。不久，镇北将军吕昭又兼任冀州刺史，于是杜庶上书说，帝王治理国家的原则，没有比安定百姓更重要的。安定百姓的方法在于使财富充足，使财富充足就是要致力于根本而节约用度。如今吴蜀两个敌国尚未消灭，战车频繁出动，这正是勇士猛将施展力量的时机。然而那些士大夫的儒生却过分的推崇和羡慕他们，激动的高谈阔论，把孙武、吴起当作首要人物。各州郡的长官都忽视了体恤百姓的方法，而去从事将帅的职责。种田养蚕的百姓争相从事战争事业，这不能说是致力于根本。国库年年空虚，而制度年年扩大，民力年年衰弱，而赋税徭役年年兴起，这不能说是节约用度。如今大魏拥有十个州的土地，却承接着战乱之后的凋敝，统计户口还不如从前一个州的百姓。然而吴蜀两国僭越叛逆，北方的胡虏尚未归顺，三面边境遭遇祸难，几乎环绕整个天下，所以要用一个州的百姓去经营九州的土地，其中的艰难好比鞭策瘦弱的马匹去赶路，怎能不格外爱惜他的力气呢？以武皇帝的节俭，府库充实，尚且不能由十个州都拥有军队，而郡却将近二十个。如今荆州、扬州、青州、徐州、幽州、滨州、雍州、凉州这些边境各州都有军队了，所依靠的能够对内充实国库，对外控制四方夷敌的只有兖州、豫州、司州、冀州而已。我先前认为州郡掌管军队就会专心于军功，不勤于民政，应该另外设置将领和郡守以完成治理的事务，而陛下却又将冀州用来厚待吕昭。冀州户口最多，田地大多开垦耕种，又有桑树枣树的富饶，是国家征集财富的府库，实在不应当再让他担任军事职务。如果认为北方需要镇守，自然可以专门设置大将去镇守安抚。计算所设置官吏士兵的费用，与兼任官职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吕昭在人才中还算容易得到，朝廷如果缺乏人才，兼有才能的人势必不会很多。由此推断，知道国家是根据人来选择官职，而不是根据官职来选择人。官职得到了合适的人选，那么政事就会平和，诉讼就会得到合理审理。政事平和，所以百姓富贵；诉讼合理，所以监狱空虚。陛下即位时，天下判决的囚犯一百几十人，年年增加，到了五百多人了。百姓并没有增加，法律并没有更严酷。由此推断，这不是政治教化衰败，州郡长官不称职的明显证明吗？去年牛死亡，普遍统计天下损失了十分之二，麦子没有收成一半，秋种还没有播下。如果两个敌人在边境游荡，运送粮草千里之外来不及，探究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难道在于强兵吗？武士精兵越多，越多反而越有害罢了。天下好比人的身体，腹心充实，四肢即使有病，最终也没有大患。如今兖州、豫州、司州、冀州也是天下的腹心啊，所以我愚臣恳切的实在希望这四个州的州牧郡守只从事致力于根本的事业，以支撑四肢的众人。然而孤立的言论难以坚持，触犯欲望难以成功，众人的怨恨难以积聚，是非疑似难以分辨，所以多年不被圣明的君主察觉。凡是说这些话的人，大抵都是关系疏远、地位低贱的人。疏远低贱之人的话实在不容易被听取。如果让好的计策一定出自清静显贵之人，清静显贵之人本来就不会触犯这四种困难来求得忠爱，这是古今常常忧虑的问题。当时又大局讨论考核官员的制度， 用以考核内外百官。杜叔认为任用不能完全发挥其人的才能，即使有才能也没有益处，所关注的不是所应当做的，所做的事情不是当时需要的。尚书说明确的用政绩来考核，经过三次考核就进行升降，这确实是帝王的良好制度，让有才能的人担任相应的官职，有功劳的人接受相应的俸禄，好比乌获举起千军重物，王良、伯乐挑选千里马一样。虽然经历了六个朝代而考核成绩的法令没有显著，经过七位圣人而考核课试的条文没有流传，我确实认为那些法令可以大致依循，但详细的内容难以完全列举的缘故。俗话说，世上有作乱的人，没有作乱的法。如果让法令可以专门依靠，那么唐尧、虞舜就可以不需要计气的辅佐，殷商、周朝也就不会看重伊尹、吕尚的辅佐了。如今上奏考核功绩的人，陈述周朝、汉朝的法令做法，坠及经房的本意，可以说是明白了考核课试的要领了。然而用此来推崇谦让的风气，振兴人才济济的治理，我认为还不够完善。他们想要让州郡考核士人一定要通过四科都有实际成效，然后考察举荐，试用征召到公府，担任亲近百姓的长吏，再按功绩次序补任郡守，有的就增加品级赐予爵位，这是考核课是最紧要的事物。我认为就应当显扬他们的身份，采用他们的言论，让他们详细制定考核州郡的法令，法令完备施行，设立必定遵守的赏赐，施行必定执行的惩罚。至于公卿以及内职大臣，也应当都根据他们的职务进行考核课试。古代的三公坐着讨论治国之道，内职大臣采纳谏言弥补过失，没有善行不记录，没有过错不举发。况且天下极其广大，政事极其众多，确实不是一个人明察所能全部照管的。所以君主是首脑，臣子是骨肱，明白他们是一体而互相依存成就的。因此古人说，朝廷的栋梁之材不是一根木头就能支撑的，帝王的功业不是一个世人的谋略就能完成的。由此说来，哪里有大臣守着自己的职务辨别考核就能达到太平盛世的呢？况且平民百姓的交情，还有履行信事而赴汤蹈火，感激知己而披肝沥胆，追求声名而树立节义的。何况那些穿着朝服立于朝廷，官至公卿宰相的人，所追求的不只是平民百姓的信义，所感激的不只是知己的恩惠，所追求的难道只是声名而已吗？那些蒙受恩宠俸禄担任重任的人，不只是想要把圣明的君主提高到唐尧、虞舜之上而已，自身也想要置身于济气的行列。所以古人不担心治理天下的心意不够，而担心自我担当的意愿不足，这确实是君主使他们这样的。唐尧、虞舜的君主委任济气魁龙儿责求他们成功，等到他们有罪就诛杀鲧而流放四凶。如今大臣亲自接受圣明诏书，在眼前供职，那些有日夜为公、勤勉特例、当官不屈从权贵、执法公正不偏袒私情，在朝廷中言行正直的人，自然是圣明君主所能明察的。那些空占俸禄而自以为高明、拱手沉默而自以为智慧、当官只求不负责任、立朝不忘保全自身、行为廉洁、言语谦逊而在朝廷中的人，也是圣明君主所能明察的。如果让那些保身守卫的人没有放逐退职的罪过，而进阶为公的人却处于被怀疑的境地，公义不被修明而私下议论成为风气，即使有孔子那样的谋略，也不能完全发挥一个人的才能，何况世俗之人呢？如今的学者师从商鞅、韩非而崇尚法术，争相认为儒家学说迂腐不通，不切合当世之用，这是风俗最大的弊端，是创业之君所应当谨慎对待的。后来考核课试最终没有实行，乐安人连招因为才能被提拔，很喜欢议论政事。杜叔尚书极力劝谏说，我看到尚书郎连招上奏说左丞曹凡应当处罚而不依照诏令，被判处审问，又说各个应当判罪的人另外上奏，尚书令陈缴自己上奏不敢逃避惩罚，也不敢以加重处罚为恭敬，心意极为诚恳悲痛，我私下怜悯他，为朝廷感到惋惜。圣人不选择时代而兴起，不更换百姓而治理，然而出生时一定有贤能智慧的人辅佐，这是因为用正道敬用他们，用礼义率领他们的缘故。 古代的帝王之所以能够辅佐世人统治百姓，没有不是远处得到百姓的欢心，近处竭尽群臣的智谋力量的。如果让如今朝廷任职的臣子都是天下选拔出来的人，却不能竭尽他们的力量，不能说是善于用人。如果不是天下选拔出来的人，也不能说是善于任命官员。陛下忧虑劳苦万机，有时亲自点灯理事，然而各种事务并不安康，刑罚禁令日益松弛，难道不是古宫之臣不称职的明显证明吗？推究其中的原因，不只是臣子有不尽忠的，也有君主不能使用人的。百里奚在虞国愚钝，而在秦国智慧；豫让在中行氏那里苟且容身，而在智伯那里显扬节义，这就是古人的明证。如今我说整个朝廷都不忠，那是污蔑整个朝廷。然而这类事情可以推论而知。陛下感慨国库不充实，而军事没有停止，以至于削减四季的赋税和衣物，减少御府中的私粮，都是出于圣上的心意。整个朝廷都称赞圣明，那些参与政事朝夕相处的大臣，难道有恳切忧虑这些事的吗？其都尉王才宠幸的乐人孟思所作所为不守法度，震动京城，而他们的罪状却从小吏那里揭发出来，公卿大臣起初没有一句话。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司隶校尉、御史中丞难道有举起法纪来督察奸邪，使朝廷肃然的吗？如果陛下认为当今世上没有良才，朝廷缺乏贤能的辅佐，难道可以追忘记弃的遥远踪迹，坐等来世的杰出人才吗？如今所谓的贤人都是有大官而享受厚禄的人，然而奉上之节尚未树立，向往公家的心意不专一，是因为委任的职责不专而世俗多忌讳的缘故。我认为忠臣不一定清静，清静的臣子不一定忠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处于没有嫌疑的地位，而能够完全尽忠做事。如今有关系疏远的人毁谤别人而不据实毁谤，就必定说是私人报复所憎恨的人；赞誉别人而不据实赞誉，就必定说是私人喜爱所亲近的人，身边的人有时借此来进献爱憎的言论。不只是毁谤赞誉有这种情况，正式的利弊也都有嫌疑。陛下应当思考如何扩大朝廷大臣的心胸，勉励有道之人的节操，使他们自比古人，期望名垂青史罢了。反而让像连昭这样的人在其中扰乱，我担心大臣们将会保身守卫，做官得失成为后世的警戒啊。从前周公告诫鲁侯说，不要让大臣怨恨不被任用，不说咸鱼，表明都应当为当世所用。姚立蜀顺的功绩，称赞他除去四凶，不说大小，有罪就除去。如今朝廷大臣自己不认为无能，而认为陛下不任用他们；自己不认为无智，而认为陛下不询问他们。陛下为什么不遵循周公的任用之道，大顺的除去之道呢？让侍中、尚书坐下就侍奉帷幄，出行就跟随华辇，亲自回答诏令询问，所陈述的一定上达，那么群臣的行为能否都可以知道？忠诚有才能的人禁用，愚劣的人退去，谁敢犹豫而不竭尽心力呢？以陛下的圣明，亲自与群臣议论政事，让群臣人人能够竭尽全力，人人自以为清静，人人思考如何报答，咸鱼能否都在于陛下如何使用。以此治理事务，什么事务办不成？以此建立功业，什么功业不成？每次有军事，诏书常说，谁当忧虑这些呢？我应当自己忧虑罢了。近来诏书又说，以公心为忧而忘记私利的人一定不是这样，只要先公后私，自然就能办成。贵读明诏才知道圣上心思完全了解下情，然而也奇怪陛下不治理根本而忧虑末节。人的能力如何，确实有本性，即使我也认为朝廷大臣不完全称职。明主用人，让有才能的人不敢遗弃他的力量，而没有才能的人不能处于不合适的职位。选举不适当的人不一定有罪，整个朝廷共同容忍不适当的人才是奇怪的事。陛下知道他不尽力，却代替他忧虑他的职务；知道他不能，却教他治理那件事，难道只是君主劳苦而臣子安逸吗？即使圣贤同时出现，最终也不能以此治理好天下。陛下又忧虑台阁禁令不严密，人情请托不断绝，听从伊尹制定迎客出入的制度，选派司徒更换恶吏来守卫寺门， 威严禁令由此而出，实在没有得到禁令的根本。从前汉安帝时，少府窦家征召廷尉郭公无罪的兄长的儿子，还被检举上奏，弹劾文书纷纷。近来私立校尉孔宪征召大将军狂悖的弟弟，而有关部门沉默不语，观望风头，迎合意志，比接受请托还要严重。选举不根据实际，是人事中的大事。窦家有亲戚的宠爱，郭公不是国家重臣，尚且如此。已经嘀咕，陛下自己不督促必须执行的惩罚，来断绝结党营私的根源罢了。伊尹的制度与恶吏守门，不是治世的工具。如果我的言论稍被采纳，何必担心奸邪不消灭，而养着像连昭这样的人呢？举发奸邪是忠诚之事，然而世人憎恨小人做这种事，是因为他们不顾道理而苟且求取近身。如果陛下不再考察他们的始终，必定认为违反众人、忤逆世俗是奉公，秘密检举告发是禁节，哪里有通晓大才的人反而不能做这些事呢？实在是顾念道理而不做罢了。如果让天下人都背离道义而趋向利益，那么君主最忧患的，陛下还有什么快乐呢？为什么不杜绝其萌芽呢？那些揣摩上意、迎合旨意来求得荣身赞美的人，大抵都是天下浅薄无德性义之人，他们的心意务在迎合君主的心意而已，不是想要治理天下安定百姓。陛下为什么不试着改变事物而展示给他们？他们难道能坚持自己的操守来违背圣意吗？人臣得到君主的心意是安定的职业，处于尊贵显赫的官职是荣耀的事情，享受千钟的俸禄是丰厚的实惠。人臣即使愚笨，没有不喜欢这些而喜欢违逆的，被道义所迫，自己勉强罢了。实在认为陛下应当怜悯而保护他们，稍微委任他们，为什么反而记录像连昭这样清澈不正的心意，而忽视这样的人呢？如今外面有伺机而动的敌寇，内有贫困空乏的百姓，陛下应当大计天下的利害得失，正视的是非确实不可以懈怠。杜恕在朝廷八年，他的议论刚直都是这一类。出任弘农太守，几年后转任照相，因病离职，后被启用为河东太守，一年多后升任淮北都督护军，又因病离职。杜恕在所任职的地方只力求顾全大局而已，他树立恩惠仁爱，更得百姓欢心，但比不上杜基。不久被任命为御史中丞。杜恕在朝廷因为不能与当事人和睦相处，所以多次在地方任职，又出京任幽州刺史，加建威将军、持节、代理护乌丸校尉。当时征北将军程喜驻守蓟城，尚书袁侃等人告诫杜恕说，程申伯在先帝时期曾在青州倾覆田国让，现在您和他都持节，共同驻守一座城，应该身家防备。但杜恕不以为意，到任不到一年，有鲜卑首领不通过关塞，直接带领几十名骑兵来到州府，州府斩杀了他随从中的一个小子，没有上表奏报。程喜于是弹劾杜恕，案件交给廷尉判处死罪。因为其父杜基勤于王室而死于水中，得以免死为平民，流放到张武郡。这一年是嘉平元年，杜恕风流倜傥，率性而为，却思虑不周，不能防患，最终导致这次失败。当初杜恕从赵郡回来，陈留人阮武也从清河太守任上被征召，两人都认为自己德行浅薄而自请到廷尉任职。阮武对杜恕说，我看你的才能性情可以遵循公道，但持守不够严格，气量能力可以担任大官，但追求不够顺利，才学可以记述古今，但志向不够专一，这就是所谓有才华却没有用武之地。现在正值闲暇，可以试着潜心思考，自成一家之言。在张武郡，杜恕于是撰写了《体论》八节，又撰写了《心性论》一篇，大概是兴起于自我修养。嘉平四年，在流放地去世。甘露二年，河东人乐享九十多岁，尚书陈肃杜基的功绩，朝廷被感动，下诏封杜恕的儿子杜预为丰乐亭侯，食邑一百户。杜恕的奏章、议论、博弈等文章都可观，选取其中切中当代大事的收录于本篇。镇魂字文公，是河南开封人，高祖父郑仲、郑仲的父亲郑兴都是著名儒生。镇魂的哥哥郑泰与荀攸等人谋划诛杀董卓，担任扬州刺史去世。镇魂带着郑泰的小儿子郑茂到淮南避难， 袁术厚礼相待。镇魂知道袁术必定失败，当时华歆任豫章太守，一向与郑泰交好，镇魂于是渡江投靠华歆。太祖曹操听说他品行笃厚，征召他为院属，又升任下蔡县长、少林县令。天下未定，百姓都轻浮剽悍，不考虑生产养殖，他们生下孩子无法养活，大多不养育。镇魂到任后，没收他们的渔猎工具，督促他们耕种养蚕，同时开辟稻田，加重抛弃子女的法令。百姓起初害怕犯法，后来逐渐封族，没有不养育子女的，所生育的男女大多以郑为字。被征辟为丞相院属，升任左冯翊。当时梁兴等人劫掠官吏百姓5000多家为寇盗，各县不能抵御，都恐惧，把治所寄放在郡城。议事者都认为应当迁移到险要之处。镇魂说梁兴等人已经破散，逃窜在山中险阻之地，虽然有人跟随，大多是胁从罢了，现在应该广开投降之路，宣扬恩德信义，而据险自守，这是示弱。于是聚集官吏百姓，修治城郭，做好守御准备，之后发动百姓追讨贼寇，明确赏罚，与他们立下誓约，所缴获的战利品1/10赏赐给百姓。百姓非常高兴，都愿意捕贼，得到很多妇女财物。贼寇中失去妻子儿女的都回来请求投降，镇魂则令他们交出抢夺来的其他妇女，然后归还他们的妻子儿女。于是贼寇互相劫掠，党羽离散。又派遣有恩德信义的官吏百姓分布到山谷中，通告小狱，出来投降的人相继不断。于是让各县的县长官吏各自返回原来的治所，安抚聚集百姓。梁兴等人恐惧，率领残余部众聚集在夫城。太祖派夏侯渊前去帮助郡兵攻击，镇魂率领官吏百姓率先登城，斩杀梁兴及其党羽。又有贼寇靳复等人胁迫夏阳县长、少林县令以及他们的官吏百姓进入魏山，镇魂又讨伐击败靳复等人，俘获了两县的县长官吏，夺回被他们劫掠的人口。还有赵青龙杀了左内史程修，镇魂听说后派遣壮士前去斩下他的首级，前后归附的有4000多家，从此山贼都被平定，百姓安居乐业。转任上党太守，太祖征伐汉中，任命镇魂为京兆尹。镇魂因为百姓心境聚集，制定了宜居的法令，让家口多的与人口少的编在一起，温和诚信的与孤寡老人为邻，勉励农耕，明确禁令，以揭发奸邪之人。从此百姓安心务农，盗贼停息。等到大军进入汉中，镇魂转运军粮功劳最大，又派遣百姓到汉中屯田，没有逃亡的。太祖更加赞许他，又入朝担任丞相院属。文帝即位后担任侍御史，加驸马都尉，升任阳平、沛郡两郡太守。郡界地势低湿，苦于水涝，百姓饥饿困乏。镇魂在萧县、湘县两县交界处修建碑堂，开垦稻田。郡人都认为不便，镇魂说地势低洼，适宜灌溉，最终会有鱼稻长久之力，这是使百姓富足的根本。于是亲自率领官吏百姓兴建工程，一个冬天都完成了。连年大丰收，亩产逐年增加，租税收入是平常的2倍。百姓依赖他的好处，刻石歌颂他，称所修碑堂为正碑。转任山阳、魏郡太守，治理方法仿效此前。又因为郡下百姓苦于缺乏木材，于是督促种植榆树作为篱笆，并增种各种果树，榆树都长成篱笆，果树果实丰盛。进入魏郡地界，村落整齐划一，百姓财货充足，用度富饶。明帝听说后下诏称赞，布告天下，升任将作大将。镇魂清廉朴素，一心为公，妻子儿女不免受饥寒。去世后任命他的儿子郑重为郎中。苍慈字孝仁，是淮南人，起初担任郡吏。建安年间，太祖在淮南招募屯田，任命苍慈为随即都尉。皇初末年担任长安县令，为政清正简约，有法度，官吏百姓既敬畏又爱戴他。太和年间升任敦煌太守。敦煌郡在西部边陲，因丧乱与内地隔绝，空缺太守20年。大姓豪强专横跋扈，成为习俗。 前任太守尹凤等人只是沿袭旧例而已，没有什么匡正改革。苍慈到任后意志豪强，抚恤贫弱，治理非常得当，旧时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没有立锥之地，苍慈都按人口分配赋税，逐渐让他们偿还原本的地价。此前属县狱讼繁多，县里不能判决，大多集中到郡府，苍慈亲自前去审阅案卷，衡量轻重，只要不是死刑，就只处以鞭杖后释放。一年中判决死刑的曾经不满十人。又往常西域各族胡人想来进贡，而各家豪族往往中途阻拦，即使与他们贸易，也欺诈欺侮，多不清楚明白。胡人常常怨恨，苍慈都慰劳他们，想要到洛阳去的，为他们办理过关凭证；想要从郡城返回的，官府公平交易，常用府库现有物品与他们交换，派官吏百姓在道路上护送，从此汉胡共同称颂他的恩德。几年后死在任上，官吏百姓悲痛感伤，如同失去亲人，画下他的肖像，思念他的遗容。等到西域各族胡人听说苍慈去世，全都聚集在戊己校尉及长吏治所哀悼，有人用刀划脸以表明谢诚，又为他建立祠庙，远远共同祭祀他。从太祖时期到咸熙年间，魏郡太守陈国吴冠、清河太守乐安仁玉、京兆太守吉北严匪、弘农太守太原林胡少、济南相鲁国孔毅，有的哀怜谨慎审理案件，有的推诚惠爱，有的自身清白，有的揭发奸邪，都是优秀的郡守。评曰：仁郡最初兴起义兵，归附太祖，开辟土地，种植谷物，仓库充盈，功绩显著。苏则威勇平定叛乱，既是正式良才，又刚强正直，风节足称。杜基宽严相济，施恩使百姓安康。镇魂苍慈，抚恤治理有方，大概都是魏代著名的郡守吧。杜树多次陈述实证，讨论治国大体，也有可观之处。